在社会上啊，很提倡这个人生佛教，就是说他们注重在于说处理日常生活上的方法，但是不提倡念佛。他们主张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啊，要他再回来做人，而不要求生西方。那么师父对这一种的人生佛教有没有什么看法？
一切众生各有因缘，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西方世界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那么我们从这句话就可以把它延伸到这个广大的社会，一切众生在他一生行业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成就，能得什么样的利益，也是与语言不同。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呢，都不存一丝毫的勉强，也就是没有一丝毫的意义存在啊。你看我们读坛经，六祖问这个永嘉禅师，永嘉是相当了不起啊，谈话之间呢，六祖就给他印证，确实他见性了啊，明心见性。所以六祖以后再问他一句，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立刻就答复了，他分别亦非义。这句话就是说明他在这个世界教化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哪里不分别呢？你不分别你怎么说话呢？说话要分别，办事情也要分别啊。可是世间人分别呢是一，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是执着啊，他用意呀。这开悟的人啊，他也分别，他也执着，他分别不是意啊，执着也不是莫那。人家高明就高明在此地。那我们要问了，他不用意他用什么分别呢？他用的是自信，自信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么由此可知，他是自信随缘，随着众生分别而分别，随着众生的执着而执着，自己呢确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分别亦非义也。佛告诉我们，你有分别就有十法界，你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那么现在要问，你提倡人乘佛法啊，人乘也好，天乘也好，声闻菩萨哪一乘都好，问问你，你还有没有意义？如果你还有意义，那么换句话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再说 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修行没有结果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没有结果就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这个说起来好听啊，哦，来生再得人生。啊，再享人天福报，你能够有把握能办得到吗？啊，人失掉人身之后再得人身，凭什么条件？在佛经上说得很清楚，无戒十善呐、啊。你的无戒十善，要真正能够达90分，你才有把握来生呢。不是人生。如果你说我五戒十善的修学，哎，勉强可以打个60分，说老实话，来生能不能得人生，靠不住啊！人成佛教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就对了，跟佛说的没错了。那如果是天成，那比这个水准呢更高啊！佛告诉我们，天成的标准是上品的十善，不是普通十善。这是基础。从这个基础上啊，还要修禅定啊。假如没有禅定，没有四无量心，你所生的天凭上品十善，清净的五戒上品十善，只能生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夜摩、斗帅、化落、桃花自在天，这都是欲界天，也要修定，定没修成功。但是他有一点定功啊，这才能升到欲界上面四层天。假如你的禅定修成功了，你得到初禅，得到二禅，再加上四无量心，这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慈悲心喜舍心啊，你才能够升到色界，色界18层天。这佛在经上大小乘经论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人家怎么讲法你仔细想一想，何对还对，不就明白了吗？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事实，纵然生到色界四禅，生到无色界四空，没出三界，还要搞六道轮回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地狱恶鬼畜生你依旧有份呐、啊，你没有得到结果。所以佛说超越六道轮回，这才叫小果啊，你得到结果了，小的结果啊，你证得阿罗汉，证得辟支佛了啊，小果啊。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念佛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得的这个果叫大果啊。为什么是大果呢？你不但超越了六道，你也超越了十法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十法界里头啊，它是一真法界。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一生到那个地方，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们念无量寿经就知道了，下下品往生的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这还得了吗？ 无比的殊胜呐、啊，真实的成就啊，这是当生成就究竟圆满佛的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没有这个法门殊胜的啊，你没有机缘听，是你没福。你有机会听了不相信，那你是没有善根，没有福德。这也是语言不同。
师父这样子开示，大家对这个概念就很清晰。那换句话讲，是不是就是说念佛得清净心，反而就是落实人生佛教，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说法？
那还不止。如果念佛得清净心啊，能出三界，决定能往生啊。如果他不愿意往生，那是变成这个六道里面的有漏的福报啊。有漏福报我们要知道是享得尽的，而且在享福里面难免不造业。那么你造作罪业，你后来一定有恶报，这是个事实。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唯有真正了解，你才会有最佳的选择。佛法要认真的去求学，求学就是求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念佛一定要先求往生，以后然后成愿再来度众生，这样的话才能够好像说是落实人生佛教，而不是说只得一个好像自己感觉清净这样就够了，还要先发愿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法了，无论是哪一个法门，无论是哪一部经论，佛菩萨的教诫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套上个人尘呢？这样的分别执着呢？你说《大放光佛华严经》，这个大家晓得，这根本法轮呐。《无量寿经》，你们去念一念，从头到尾，哪一句经文与我们生活没关系？经上所有的教诲，都是叫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达到真正的幸福美满，你说这是不是人生的佛教呢？我们不要说人尘呢，人生呢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一定要区别执着人尘天尘声闻？不需要这么执着啊，必须知道五尘佛法是佛的方便说啊。为什么呢？佛给我们讲真话，刚才说过了，你有分别就有十法界，你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所以佛法是教人做什么？破执着，立分别 一切法当中不执着了，你就出六道了；不分别了，你就出十法界了。所以《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法佛所说的一切法了，这个舍不是说不要它了，这个舍就是你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只要你懂得佛说法的意思，在开经就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必须远离一切分别执着，你才能懂得佛说法的真实义啊。你要是有分别执着，有这个念头起来，你决定不能体会佛的真实义啊，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曲解了。
那请教师父，现在在社会上还有佛教界，很多人都提倡临终的时候捐赠器官。那这个在我们在大圣经论里头哈、啊，都有记载，就是我们人没有气了，那到我们的神识离开这个肉体，还有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那会不会在临终的时候因为摘除器官而造成这个临终的人极大的痛苦而堕落？
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说到布施，布施有外财布施，或者身外之物，我们能够啊舍弃帮助社会一切大众。外财之物啊还有内财，内财就是头目脑髓啊。今天讲捐赠器官，内财布施啊，哎，这个都是佛法里头所说的。可是这个施，它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啊，对凡夫来讲啊，舍外财啊比较容易，舍内财。那佛对什么人说的？对菩萨讲的呀。啊，菩萨已经成就相当的定慧了。啊，所以慧他已经看破了，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身体是假的，可以送给人。那身体整个身体可以送个人，身体里头零零碎碎的也可以送个人。他有这个智慧，他有定力。也就是说把这个器官割下来他受得了。他如如不动啊，你们在金刚经上看到割力王割截身体。啊，那是把这个身体用小刀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啊。啊，菩萨就人如仙人呢，不动心呢，没有一丝毫感觉到痛苦的心，没有一丝毫感觉到怨恨的心，这个心，人如仙人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发心捐赠器官，说老实话，也许你的功夫比我高啊，你可以做得到，我想想我做不到。啊，做不到就不能勉强做，勉强做坏事啊。啊，那么佛讲，人断了气之后，通常是8个小时到12个小时神识没离开，所以作念这种常识现在在台湾呢已经相当普遍了啊。作念里头最重要的这个一条就是8个小时到1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临终的亡人呢决定不能碰到啊！你要碰他，他神识没有离开，他感觉到非常痛苦， 会生嗔恨心。不但他的身体不能碰他，他睡的那个床铺，我们这个衣服都不要碰床铺。他感觉这样的敏锐，如果佛说的话，这个事情是真的，那我们就要警惕了。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发心容易，说大话容易，事实摆在面前，你能不能受得了？如果想想实在受不了，那我就不要冒险，我就不要充面子好看，我没有这个能力嘛。因为这是关键的时刻，就是关系到你来生往哪里去。这个时候一念嗔恚心生起来了，一念后悔心生起来了，就要堕三恶道啊！堕三恶道，那个时间就太长太长了，那是无量苦啊！这个账自己要好好盘算盘算啊！你实在不明了，多读读大乘经论啊，大乘经论也不是每一部经里面都说的那么详细啊。古今大德有把这些事情汇集起来，像法源注林经律意象，这对我们初学就方便多了啊。最方便的是赤宗须知，赤宗须知是文言文写的，现代人这个过文的修养不如过去人，所以也有一些大德发心把它重新改写，改写成白话文，叫赤宗须知啊，你看看就晓得了。我们为了提倡这个本子，怕人家看到赤宗须知，看到赤宗啊，心里就难过啊，就不想看啊。其实这是一桩大事情，又不能不知道，所以我把这个小册子换了个名字。关张往生的时候我们印了一万本戒缘我把它换成了怎样念佛往生成佛这个名字就好听多了这也是一种善巧方便是我们学佛人必须要读的一本书，不管你是学哪一宗，学哪一个法门换一句话说，人没有办法避免死亡，这个东西不要忌讳，人生必走的道路啊，任何一个人不能避免的，这是人生的一桩大事，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做妥善的准备。
师父这样开示对我们学佛者非常重要，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依教奉行，对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我们要透彻了解，那么对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一般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但是佛教界还有流行有弥勒净土，还有东方药师如来净土，还甚至有提倡十方净土。那么这几种净土跟我们一般所古大德一脉相传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有什么它的差别？请师父开始。
一切诸佛都有净土，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这是常讲的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十报土跟寂光土啊，就是真正的净土啊，一切诸佛如来他们自己是住在常寂光中啊，所以一切诸佛都有净土。我们知道世界无量无边，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边教化，所以诸佛也无量无边，净土也无量无边。问题是怎么个去法啊？一切诸佛虽然是佛佛道同，但是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发的愿不相同啊，正如我们大家在一块学佛，我们的愿望都不一样。你看，我想到极乐净土，他想到琉璃净土啊，那个想到弥勒净土，那不就不一样了吗？这愿望就不一样了吗？啊，那么每一个净土的往生条件也不相同，这个要搞清楚啊。就如同我们读书啊，学生考学校一样啊。哎，你喜欢去念哪一个大学？就喜欢去念哪一个学院？哎，这个学校录取的标准跟那个学校录取的不一样啊。啊，你看中了喜欢的，还得要考虑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啊，有没有把握考取？这个是不能不顾虑的啊！我喜欢这个学校，我没这个能力，勉强去，人家不收你啊！佛告诉我们，所有一切诸佛净土的标准都高。啊，这个是经论上讲的，的确合情合理。你的见思烦恼没断，你只能够生凡圣同居土啊！我们今天住的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不是净土啊，凡圣同居土啊！啊，四土都是净土，这个世界不多啊！一切诸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他们的国土有净土也有秽土啊，这个不是佛故意这么制造的，不是众生业力变现的啊。佛的愿力变现的是净土，但是众生的业力变现的是秽土啊。十方世界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够生方便有余土啊，也就是真的阿罗汉，真的辟支佛啊。全教菩萨他们不在六道啊，他们在十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那是方便有余土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也是方便有余土，那并不是十报土。超越十法界，那就住十报土啊，他到一真法界啊，十报土才是真正的净土啊。十方世界大致上是相同的，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特别。 啊，他特别在哪里呢？他的凡圣同居处也是净土，四土都是净土，这个奇怪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很难让一般人接受的。为什么他四徒都是净土呢？诸位念无量寿经就明白了。无量寿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叙述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啊，他这个怎么样形成的啊？当年啊，释饶王出家之后，这是法藏比丘啊，他用这个什么样的愿望造成这个净土？所以他那个是法藏比丘他愿力所成的，不是一切众生业力所成的，他是愿力所成的。等于说呢，在一切净土的它是一个新兴的净土，那个里面的众生呢都是十方世界移民去的，没有原居民。那原居民那个业障很重啊，那就变成凡圣同居了，它里头没有原居民。它制造这个净土之后，欢迎十方一切大众啊都到它那边去进修，得它的本愿为神加持，虽带业去也没有关系。这个特别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里找不到第二个。那读无量寿经这一桩事情不能不留意，就好比我们一个新兴的都市啊，这一块空旷的地方，我们把规划起来做一个新的都市，这个都市里头从来没有人居住的啊，现在欢迎一切大志同道合的人都到这边来，我们这边定上标准啊，像现在的移民一样，我们定上条件啊，你有道德，有好的学问，好的人品，又有工作能力，我欢迎你移民到这儿来。哎，他这个事不就提高了吗？那十方净土是什么？那里对原来有原居民啊，业障深重啊，那可没有办法啊。它是一个旧的一个地区，阿弥陀佛是个新的地区啊。啊，你们想想现在啊，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很多同学去过新加坡啊，新加坡就新兴的国家，你看它移民的条件非常严格。啊，他欢迎的是真正有技术的、有能力的、啊，有品德的，他欢迎这些人。这些人移民到那去是建立新的国家、新的社会，啊，是世界所有国家所不能相比的。啊，世界各国的时候，好的人才都被他吸收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凡是去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是普通的人呐，去的是上善啊，具足信愿行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自信智慧功德逐渐透露，上善之人。我们明白这些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择啊！你看这个《观无量寿经》，维提西夫人遭了家庭的变故，遭了难呐、啊，深深感觉到这个世间苦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有没有这个十方有好的佛国度啊？我想求生。那释迦牟尼佛没介绍给他。把十方诸佛刹土通通变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让他自己选择， 他看了之后告诉释迦牟尼说，我喜欢阿弥陀佛这个国土，那这个国土清净庄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往生的方法啊。所以佛并没有主动啊介绍你啊，也你要往生下没有啊，让你自己去选择，但是他一定要介绍的详细啊，给你做选择的依据。你真正选择这个聪明，选对了啊，祝福赞叹啊。我们在弥陀经，在这个无量寿经都看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啊，经上写得很明白，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把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了。因此你要是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细念阿弥陀佛，你就得一切诸佛的护念，现在就得到啊，将来决定往生，往生决定是一生成佛。
请问师父，有的人讲啊，说是弥勒净土，他在欲界天，离这儿近。啊，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是在十万亿佛国度以外，何不这个求近的这个欲界天呢？怎么是舍近求远呢？那时候一句经论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他们这种主张有什么看法？
这个远近大小是相对的说法啊，今天讲的相对论，相对都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真实法里头没有远近，真实法里头这个经中讲的不二法门呢、啊，远近是二法了啊，大小也是二法了啊，善恶也是二法了，你都是相对的，相对不是真实的，这是从理上讲啊。那么一般人啊，有这个哦，舍近求远，好像这个是错误的，这是你想错了，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是弥勒净土跟西方净土距离是相等的，这个话怎么说法呢？也许大家听过佛门有这个说法，生则决定生，去则舍不去。你这两句话要是真的明白了，你就超越相对了。如果你还不能体会，我们用个前进的比喻来跟你说明。十方净土乃至于十法界六道，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空间的转变啊，这个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啊，科学家发表他们的论文肯定证实这个空间呢至少有十一度存在，二度空间、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一直到十一度，这是被肯定的了。啊，十一度以外的呢，是个未知数，不敢说没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了， 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实在讲是空间的转变。我们由三度空间转变到四度空间，四度空间转变到五度空间，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假设啊，用科学家的说法，西方极乐世界是十一度空间，我们现在从三度空间一下就转变成十一度空间，就这么回事情啊。生在决定生呢，空间转变了，去呢实在没去，还是这个空间呢。这个意思再也不能体会。哎，你们看电视，那大家现在看电视很平常了，那从这个上你就很容易体会了。那什么呢？频道的转换呢？你现在有十一个频道，我现在看这个频道，我按个钮马上转成是第十一频道，画面还在这个画面呢。那第一个频道是这个画面，第十一个频道还是这个画面，那是这个画面，不就是没去吗？生在决定生呢，那个画面就确实变了，不一样了。十法界六道一切诸佛刹土，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哪里有距离呀？只是频率的转换而已啊，空间的转换而已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科学确确实实把佛法证明了。那么科学家现在还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来改变这个频率。如何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的转换空间，科学家还做不到。但是佛法里面呢做到了。佛法用什么方法呢？禅定般若。你得到禅定般若了，你这个空间转换就得大自在了。定功越深，你转变的就越快速，转变的那个频道就越多。你的定功浅，你转变的就范围小，速度也就慢，就这么回事情嘛。这佛法哪有稀奇啊？很合乎科学啊。现在科学们发现了，但是还找不到方法，知道有这个事情存在，但是没有方法突破。实在讲，科学家很难突破。为什么呢？他用思维，他用心意识，用心意识纵然突破很有限。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用心意识的方法可以突破六道，不能突破十法界。不以心意识，心意识用切这个真心本性里面真实智慧，可以突破十法界，可以看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你在一个高的这个高度的空间呢，看下面这个空间，你就看得很清楚，就很明白。换句话说，四度空间的人对三度空间是了解得清清楚楚，三度空间人不了解四度空间这个状况。那么圆满成佛就是达到这个最高频度的这个空间了。也有人说最高的为次，中国人翻的不一样。尽虚空变法界，他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道理在此地。
师父刚刚用非常 善巧方便用现在科学的一种概念来解释我们佛经一个很高深的道理，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令大家都非常明白易晓。那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印光祖师啊，他提倡敦伦敬奋老实念佛，那这两句，一句是敦伦敬奋，这好像是生活上的，老实念佛是在修持上的，那么这两句如何来落实在我们入场生活当中？
祖师这两句话是教导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同学，如果想在这一生成就，这两句话做到了，可以说是保证往生啊，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了。顿轮，顿是顿悟啊，轮是伦理，这是儒家所讲的。中国自古以来，我们的道统就是五伦十义。我们自古以来社会的结构就靠这个维系，所以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那三个早就没有了，都消失了，唯有中国到今天还存在。什么原因呢？就是中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文化道统啊，在支持，在维系它。这个道统就是伦常啊，伦是伦理，要顿悟伦理。伦理第一个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密切的是夫妇，夫妻，夫妻生活在一个房间里。同一个房间呢，这十啊，我这个房间之外就是我的家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啊，要知道夫妇的关系啊。今天年轻人一般结婚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结婚是什么回事情啊，男女相爱，爱了就结婚，再过两天不爱了就离婚，成什么话嘛？哎，相爱跟结婚是两桩事情，不是一桩事情啊！结婚是有使命的，有责任的。换一句话是，这两个人有共识啊，啊，延续生命，延续宗族，延续这个社会，他有使命，神圣的使命啊！这之外是家，家里面有父子，有兄弟啊，这是构成一个家族了。家族之外社会，家外面社会，社会有朋友，有君臣啊，说社会可以，说国家也可以啊，这是个大的社会了啊，有朋友，朋是同学，友是同志啊，志同道合，这是友啊 啊，所以同学跟这个友不一样，朋跟友不一样的。友的关系密切，朋就比较生疏啊。同学未必同志啊。啊，君臣就是这个社会上领导与被领导。啊，一个公司行号里头，老板就是君啊，员工就是臣啊。啊，一定要懂得做人的道理，人与人的关系，啊，夫妇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你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遵守、尊重这个关系。有这个关系了，就有义务。所以务人有十义啊，这个义是义务啊。啊，譬如说，父慈子孝，做父亲对待子女要慈，子女对待父母要孝啊。这是他的义务，他应当要做的。兄友弟恭，哥哥要友爱弟弟，做弟妹的要尊敬大哥，这天经地义嘛，都能把它做到了，这叫敦伦敬分。敬分就是尽自己义务本分的义务。我是弟弟身份，我一定尊重兄长。我是兄长身份，我一定爱护弟妹。这是敬分呢，尽你的本分呢。乃至于君臣啊，君人臣忠啊。领导人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的部属要仁慈。部署对领导人一定要敬重，这个叫十五人，就有十个人，个人有个人的义务，每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个人能尽个人本分的义务，这叫敦伦敬分把你自己的本分事情都做好了，做人的道理啊。从顿人敬分再延伸出去，那就是讲我们对自然的关系，自然包括就多了，我们对我们的环境，这一切动物，这一些植物，这一些矿物，我们跟它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它？今天我们发展工商业，把大自然的生态污染了，对不起它了。你对不起它，它带给你的灾难就大了。这是互补的，我们对他好，他对我们好啊。你不能说这些树木或花草这些砖头瓦块他们没有知识的他们是无情的，你要晓得那些也相当厉害呀。那你自然环境这个破坏之后啊，你在这个世间就不能生存了。那现在这个世间很多众生得了些奇奇怪怪病，你要追究这病源从哪里，都是从这个自然生态不平衡里面发生的所以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儒家讲到此地啊，照佛家讲呢还要扩大， 人与一切诸佛如来的关系，与一切诸佛净土的关系，这是儒家没讲到的。儒家只讲到天地鬼神，换一句话说，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佛法这个范围大了，超越六道了，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人才做得好，才像一个人。怎么样彻底解决问题？究竟解决问题呢？把我们从人这个境界提升到最究竟、最圆满。祖师教给我们老实念佛。我们在讲座里头讲过不少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佛成佛，天经地义。成佛，这才是把我们提升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好像是把我们从这三度空间提升到最高度数的空间。这个法子妙绝了。真正提高最重要的条件，老实。老实就是决定遵守经典的教训。经上教我们深信切愿，一心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成了。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是讲功夫。叫你一向专念呢，那是讲方法。这个里面并没有矛盾。所以经论合起来看，它的理论、方法、境界我们都清楚了。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决定成就。
那请教师父，就是一般人主张说念佛要用念珠，有一些人就讲说我们心里念佛，那么这两种怎么来融会，或者什么时候能拿念珠比较好，什么场合不拿念珠比较好，什么看法？
这个也没有一定那么古大德教给我们，初学的人呢最好不要离念珠所以古来祖师大德也有榜样像清凉大师，他初学的时候就发了大愿，一生手不离圆明之珠一生当中都没有离开念珠这个初学拿念珠好处在哪里呢？一个是计数，我念佛计数用，一个是提醒自己，一看到珠就想到念佛好处在此地。那么念佛念成习惯了，功夫深了不用念珠他的佛号也不间断这个时候不拿也可以所以念珠拿不拿了在个人，并没有一定的限制看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如果自己常常生念，生念就是把佛号忘掉了，常常把它忘掉了，那你哪一串念珠好提醒自己或者是常念珠，或者现在做些手的念珠套在手上，一看到就想到念佛这个是好事情。同时拿念珠实在讲呢，也能够度化众生许多人不学佛的人，一看到你手上拿着个念珠，他就会阿弥陀佛，你看你不就叫人家劝人家念一声佛号了？那你不拿这个珠他不会念这一声， 他看到你拿珠子说，哎，阿弥陀佛，给人家心里面就升起这个佛的念头了。啊，可见的这一串珠啊，它的效果能自心能化他。懂得这个道理了，那你就说拿比不拿好。那纵然自己念得很纯熟了，不需要了，可拿这串珠子可以度很多人。
那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讲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这个忆佛跟念佛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一句话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的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意是想，是意识啊，我们作意去想，想佛的相好光明，想佛的无量功德，想佛的义正庄严。比如说我们平常读经没有事情的时候，常常想经里面的境界，这都属于忆佛啊。为什么要常常想呢？因为你不想佛的境界，你就会胡思乱想啊，你这个头脑决定止不住的啊。换一句话说，你想其他的，你是想六道轮回，你在造六道轮回的业。我想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呢，我是在修净业，那个感应果报完全不相同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忆佛。念佛呢，念佛是心里面的真的有佛，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那不去想它也有一到时候啊，这佛就冒出来了啊。你看这个念呢，念这个字是会意啊，上面是经，下面是心，就是你现前的心，现前一念心中啊有佛，这个叫念佛啊，不一定挂在口上。如果你要不相信，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些老年人，特别是老太太、老婆婆啊。他虽然是跟这个儿孙不常见面的，他非常疼爱他的孙子，他并没有一天到晚把孙子挂在口上念的，也没有把孙子相片天天拿来看，没有啊。可是随时随地他会想起他的孙子，那就叫念。念是这个，他心里头真有啊。他睡觉做梦也会梦到他孙子啊，并不是有意，不是刻意的，自自然然的。这是你心里头真有佛了，真有佛，无论在什么时候，到临命终时的时候，他这个念头一定现前。为什么？这个念头是比所有一切念头都强，它会先跑出来。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啊，那么念佛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口念，啊，也叫做念佛，持名念佛，这是《弥陀经》跟这个《无量寿经》呢，都 主张这个办法，啊，用持名的办法，啊，持名是念佛的初阶段，初期，念久了，不念心里都真有了，那是你念佛的功夫深了。啊，所以功夫成片了，一切时一切处不念佛，佛也在你心里头啊。所以说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不论在什么时候啊，或者你在定中啊，见到佛了，或者你在梦中梦到佛了，都是现前啊。临命终时你还没断气，见到佛来接引了，这是现前见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是以后见佛，那是当来见佛啊。现前见佛，当来当然见佛啊，也有现前虽然不见佛，当来也能见佛。这是功夫比较差一点的人啊。可是凡是往生的人一定佛来接引啊，所以这个现前当来这一句话是肯定的啊。因为你在临命终的时候，或者病很重啊，气力很衰弱，说话没有声音，说不出来了，你见佛来接引了。也许你嘴巴在那里动，想跟人说话，哎，佛来接我了，没有声音，说不出来。我们一般人觉得说，哎，他嘴巴在动了，他在念佛了，其实不是的，他是看到佛来接引，想告诉我们，说不出声音啊。这个呢，都是属于现前见佛。时间是不是到了？
今天谢谢师父很慈悲告诉我们那么多非常殊胜的很清楚的概念，使我们学佛的人能够有所遵循。谢谢师父慈悲。
对。